好，我们一起祷告。哦，我们在天上爱我们的神啊，我们就像刚刚那个诗歌所唱的，我们来向你呼求，求你来怜悯这地。如果你不出手，我们人实在是无法的忍受。求你在此间能够保守你的百姓，在这个灾难中能够进入耶稣基督这座避难所中，让我们能够避过这场的灾难。主啊，愿你的百姓在此有说不出的平安喜乐在心中，让我们在这段时间能够安静在主你的怀抱中，因为在你里面是最安全的地方，在你手中是最安稳的地方。因为我们今天的敬拜，虽然我们人不能在一起，可是我们就借着这个网络的敬拜，我们一同的将我们的祷告达到天庭，求你施恩怜悯，医治这地，医治这百姓。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好，我今天呢，我打破我以往的，就是在哥罗西书，所以我今天是用我这一，直到我们回到教会之前，我会用专题性的来传讲神的话语。我今天要传讲的是疫情中的逃城，疫情中的逃城。你们如果看到这个荧幕的后面呢，那张就是它的 background 的照片呢，是一个时钟，是一个时钟。我这几天在准备的时候，我去找，结果找到呢，是我几年前在启示录的神学院上启示录的时候，那个老师的投影片，就是这个，就是代表我们人类的时间就在那边走动。我们相信主耶稣来的日子，就要我们的时间就在那边 click 咔 click 咔的走动。我们到底要走动多少时间，这个世界的时钟就要停摆了呢？你我都不知道。然后呢，我那两张图是昨天在网络上找到的，大家现在都很熟悉这两张图，这个就是病毒的图啊，病毒的图。那我想今天借着呢这个信息与我们大家来分享。那我读经呢是在约书亚记的20章的1到9节，然后既然我们不能起音的念呢，牧师就念给你们听一次。在约书亚记20章的1到9节是最近这几个礼拜每日灵修的课程，我就念一次给你听，因为荧幕上会把我的一些东西给遮到了，所以我就按我手中的讲义念给你们听。约书亚记20章1到9节是这么说，耶和华晓谕约书亚说，你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要照着我借摩西所晓谕你们的，为自己设立逃城，使那无心而误杀人的可以逃到那里，这些城可以做你们逃避暴雪仇人的地方。那杀人的要逃到这些城中的一座城，站在城门口，将他的事情说给城内的长老们听，他们就把他收进城里，给他地方，使他住在他们中间。若是报血仇的追了他来，长老不可将他交在报血仇的手里，因为他是素无仇恨、无心杀人的人。他要住在那城里，站在会众面前听审判，直到那时的大祭司死了，杀人的才可以回到本城本家，就是他所逃出来的那城。于是以色列人在拿弗他利山地分定加利利的基底斯，在以法莲山地分定示剑，在犹大山地分定基列亚巴，基列亚巴就是希伯伦，又在约旦河外耶利哥东，从流变支派中在旷野的平原设立比西，从加德支派中设立基列的拉莫， 在从马拉西支派中设立巴山的戈兰，这都是在以色列众人和在他们中间寄居的外人所分定的地邑，使误杀人的都可以逃到那里，不死在报血仇人的手中，等他站在会众面前听审判。这个是在旧约中神所设立的，在这边有六座的逃城，三座是在约旦河东边，三座是在约旦河西边，那这个内容都很清楚。然后我们就回想到我们今天所遇到的世界，那我会把这两者连在一起。就有人在预测这一次的灾情中呢，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灾情，这全世界就进入了一个停摆的状况，所以我们今天不能在教会中聚会，只能在家里聚会。那好像我们看一些科幻片呢，就停摆了，停摆了。然后呢，有人就说我们将面临以下这几种的危机。第一个，在健康上呢，我们有面临的病死的危机，现在死亡的人数越来越增加。那对于那些没有病死的人呢，我们在身体上呢，我们将会面临饿死的危机。也许在美国不会，可是你可以想象在非洲、在南美洲，甚至在中国，或者是在什么地方，印度，如果这疫情不停止的话，迟早会面临饿死的危机，因为已经没有人去耕种了。然后呢，在金钱上呢，就遇到了穷死的危机，现在失业率这么高，很多人没有储蓄，要面临穷死的危机。如果这三个危机都度过了呢，我们在有一些比较有钱的人，像有一些人放那个退休金的人，在投资上呢，就遇见了赔死的危机，就遇到了赔死的危机。美国经济的断龙已经断了四次了，所以呢，我们即将要面临这等等的危机。那有人就把这个 COVID-19 呢翻译成可畏的 2019， 这是我在网络上看到的，这个是不太过分哦，的确是可畏的 COVID， 可畏的2019。那目前呢，美国已经进入到一个全国备战的状况，很多州都已经开始不准出去，我们北卡应该是从这几天就已经下令不能出门，没有必要不要出门。所以呢，我们都留在家中做隔离，像我们的弟兄做医生的，如果不小心接触到可能的感染性的人呢，的病人都要进入隔离，即使在家里都要进入隔离，跟家人分开，做暂时的分开。所以有人这么说，这一次可以说是世界的第三次的世界大战，有人称为这个是第三次世界大战，跟以前的两次有非常大的不同。那牧师就借着今天把这个跟大家介绍一下，因为这一次的战争呢，是有史以来第一次真正的发生在美国本土之内，同时也发生在世界每一个国家的领土之内，没有个国家，几乎没有国家可以幸免的。这个是头两次世界大战所没有发生的现象。然后呢，在这次的战争中呢，我们所面对的敌人不是我们肉眼看得见的敌人，而是我们肉眼看不见的敌人，就是病毒。并且每一个国家呢，都是面对同一个敌人，这个也是前两次世界大战中所没有的现象。然后呢，在这一次的战场中呢，至少到今天为止，我们仍然没有攻击他的武器。疫苗呢，12个月、18个月后可能才有。到目前我们是束手无策。然后在这一次的战争中呢，我们防守的武器已经不是那些 导弹啊、战机啊、潜水艇啊、航空母舰啊，美国每一个政府发了几百万、几千万、几亿的高科技的武器，这些武器一点用场都没有。我们的防卫的武器只是一些最廉价的口罩、洗手剂、防护衣、呼吸器，这个是以前的人都看不起的东西，反而是维护人类生命的唯一的防守的武器。那这一次的战争中呢，我们第一线的战士不是那些高强力壮的军人，却是那些普普通通的医生跟护士，他们是我们的战士，我们是在他们的保护底下才能够存活。然后呢，这一场的战争中呢，我们对敌人的战术是一知半解，哪里来怎么处理我们都不晓得，各说各话。可是我们的战略呢，却是朝令暮改，多少政府在改来改去的，也不晓得怎么办。然后呢，如果有人在几个月前，在一月、在十二月告诉我这些事情会发生，我认为那个人一定是神经病。我相信你们跟牧师有同样的想法，这个是天方夜谭，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不可能美国会进入今天这个状况，每一个人都待在家中，这是绝对绝对不可能的事情。可是呢，今天就发生在我们的身上。所以当我们基督徒每一次我们遇到困境的时候呢，我们常常用圣经的这句话，我们彼此来安慰，彼此鼓励，就是罗马书第八章的28节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什么是爱神的人呢？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事实上这一句话呢，真正的意思是这样子，是我们晓得，因为万事互相效力是很笼统的事情，好像事情就自己在那边做事情。原文意思是神使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因为万事不是在那边自己碰自己的，是后面有一股力量，是神导致万事都互相效力。那这里既然讲的万事呢，就是包括所有的事，也就是我们认为好的事健康，我们认为不好的事认为病毒。当然到如今礼拜五如果有人有去那个培灵会的时候，就很多人就问这个问题，问那个讲员说啊，神为什么要造成这个事情。这个是圣经的一个奥秘，就是苦难神学的奥秘，就是约伯书所讲的，神为什么会使不好的事情发生呢？这个是那讲员也含蓄的说啊，这个不是他能够回答的问题。然后呢，我们只有相信神在这一次的疫情中一定要 shake up， 一定要震动这个世界，不要认为正常的运转，不可能的事就可能。就像我们最近讲到提到启示录，当很多人读启示录的时候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启示录的那些灾难怎么可能会发生，现在你我活生生的就看到这个事情用一个小小的病毒就可以发生，何况可以神有太多的方法。然后呢，在这疫情中呢，我在最近呢就发现有几件事情，有几个现象。第一个现象就是很多的国家，你去网络可以查到的，这个绝对不是 fake news， 你跟网络可以查到很多的国家都有同一个报道，就是在这个疫情，工厂关门了，车子不开了，飞机不开了，都不开的时候呢，有一个副作用，就是空气污染大量的减少。有人报道在中国，在武汉，在很多地方能够看到蓝色的天空。我们本来认为谁在乎蓝色的天空啊，可是在这个疫情中有这个现象发生。然后呢，我读了几篇报道，有不同的统计数字，我就很客观的跟大家说，我读了一个报道，就是说我们都不晓得全世界因为空气污染 导致死亡的数目呢是平均700万人一年。没有人知道这个数目，因为大家就是不知不觉，因为空气污染影响身体，就默默的在什么地方死掉了，或者是什么并发症等等等。一年，这个是国际世卫组织所公布的，每年有700万，全世界有700万的人因为空气污染死掉。然后在中国呢，大陆呢，至少有5万到7万的人是死于空气污染，这是一个现象。我只能说这一个现象。牧师不是说批评是对还错啊，这是一个现象。然后呢，一个改变呢，这一次的疫情，尤其是发生在中国武汉啊，很多那个看门的守卫的，忽然就变成那个哲学家，他每碰到一个人呢，都要问这三个问题：你是谁？你从哪里来？你往哪里去？事实上，这三个问题是我们的人应该问的。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往哪里去？平时大家认为这是很愚笨的问题，可是在这个疫情中改变了，人不知不觉，当然他这个问这个问题的含义没有这么深。可是他有没有想过问问自己，是不是如何？我的 internet 的 connection 然后一个机会，从一个比较正面客观的角度来看呢，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是一个可遇不可求的机会，是我们不敢求的机会，可是呢，就发生了。希望透过这一次呢，我们弟兄姐妹能够彼此的鼓励，彼此的借着电话、借着媒体，我们彼此的鼓励，有需要的呢，彼此帮助，我们一同度过这次的疫情。希望这个疫情是我们一生中最刺激，可能不是好的刺激，是最丰富、最难忘的日子。那我相信呢。我们可以用这三个事件呢来看。那我要很快的回到今天的信息。今天的信息，一个观念，一个陶城。陶城呢，新译本翻成避难城，因为陶城这个字在中文在原文也是一样，是用两个字描述的，一个是陶，一个是城。陶呢，在原文中没有逃跑。逃走的意思，原文绝对没有。原文的意思，英文是翻成 refugee 跟 asylum，所以逃呢，这原来的意思是一个避难的地方，是一个收容的地方，是一个避风港，是一个藏身处，是一个政治的一个庇护的地方。所以呢，新译本翻成避难城是比较适当的，因为没有所谓的逃这个动作。而是避难的这个动作，那城就很清楚了，是一个城市城市。然后在旧约中呢，我们今天要看从三个角度来看逃城、避难城、逃城的命令、逃城的设立、逃城的含义。首先，我要跟大家解释，逃城有点点像现在所谓的监狱，可是又不太像。因为在陶城，就是他设立的这个城市中，有一些人不是犯人，就老百姓。可是呢，他却允许有一些人是因为不小心杀了人的，不是蓄意杀人的人呢，神给他们再一次的机会，能够来到这个所谓的城市里呢，过一个正常人的生活。可是他有一个限制。他不能随便的离开这个城市，可是他好像也被判了一个刑。他这个所谓的刑呢，是刑期呢，就是当年的大祭司活多久，他就被判多少年。如果大祭司活一年，他就被判一年；活50年，他就必须在这城市里老死，就是50年。那逃城的观念是这样子，神给这些人。不是蓄意杀人的人有第二次的生命的机会，可是他也恢复正常的生活， 在城市里工作、讨生活等等等。可是他有一个局限，他不能离开这个城市。他离开城市的那一天呢，人他的仇敌被他所无故杀的人的亲人就可以取他的生命。这个是逃城。所以逃城的命令呢，设立逃城是神的命令，是很清楚的。那神的命令是首先神把这个逃城的这个基本的这个观念呢告诉了摩西。当他们还在旷野行走的时候，神知道人会不小心杀死一个人的。神就把这个观念告诉了摩西。所以神说什么呢？打人以致打死的，必要把他治死。就是说，故意杀人的呢，就是死罪。那如果人是埋伏着杀人，乃是神交在他手中，然后我若人若不是哈，对不起，不是，那就是他不是蓄意杀人的呢，我就设立一个地方，他可以往那里逃跑。就是神把这个基本的观念呢告诉了摩西，这是首先。然后呢，其次呢，神就把一个详细的内容在后来逐渐的告诉了摩西。神怎么说呢？你要给利未人的诚意呢，当中当有六座逃城，使误杀人的可以逃到那里。此外呢，还要给他们42座诚意，就是说要给利未支派48座诚意，有6座呢是当作逃城。然后接着耶和华就晓谕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过约旦河进入了迦南地呢，就要分出几座城为你们做逃城，使误杀人的可以逃到那里。这些城可以做逃避报仇人的城，使误杀人的不至于死，等他站在会众面前听审判。你们所分出来的城要做六座逃城，在约旦河东分出三座城，在迦南地就是约旦河的西呢，也要分出三座城，都做逃城。这六座城要给以色列人，并且他们中间的外人寄居的作为逃城，使误杀人的都可以逃到那里。所以神不只是顾念以色列人，神也顾念以色列人当中的外人，就像我们在美国属于外人，或者是属于寄居的，都要做逃城，很清楚的。然后底下这段呢，我就很清楚的，我再念一次哈。所以神就说，一反复的，非常详细的，不厌其烦的，把这个内容重复又重复的告诉了摩西，可见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会众要救这误杀人的脱离报血仇人的手，也要使他归入逃城，他就住在其中，只等到受甚高的大祭司死了。但误杀人的无论什么时候若出了逃城的境外，报血仇的在逃城境外遇见他，将他杀了，报血仇的就没有流血之罪，因为误杀人的应该住在逃城里，直到大祭司死了。大祭司死了以后，误杀人的才可以回到他所得为业之地。这个是我前面说的，是非常详细的一个内容。然后最后呢，首先神把逃城的一个观念告诉摩西，然后接着神把详细的内容告诉了摩西。那摩西呢，最后就是把这个详细的内容就告诉了以色列人。他告诉以色列人，重复神的话说，当耶和华你的神将列国之民剪除的时候，耶和华你神也将他的地呢赐给你，你接着住在他们的城邑，并他们的房屋，就要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的地上分定三座城，要将耶和华你神使你承受为业的地分成三段。 要预备道路，使误杀人的都可以逃到那里去。这里很重要，就是说他们设立逃城不是随随便便的，那逃城在它的分布的位置呢，分成三个段落，使人很容易逃到那里去，不是故意说设了逃城摆了很多的障碍人都过不去，绝对这个不是这个意思，绝对不是这个意思。然后摩西挑战以色列人说，你到了约旦河的西，你没有错，你要三座城，可是我挑战你在三座城之外呢再添三座城。这是摩西对以色列人挑战，可是历史证明他们没有接受摩西的挑战，他们也只按照神的吩咐在约旦河的西指定了三座的逃城。那这是逃城的一个命令，是神的命令。那逃城的设立呢，必须是以色列人的责任。神有命令，有主权，人有应当负的责任。很快的，首先呢，摩西在约旦河的东边呢，设立了三座逃城，是当他们还没有进入迦南地之前，在约旦河的东边设立了三座。圣经告诉我们，那时摩西在约旦河东向日出之地呢，分定了三座城，就等等等，这个又反复的重复了，是使无心杀人的人可以逃到那里。这边就讲了三座城的名字，三座城的名字。那这三座城的名字在我们今天读的经文中也有列出，你们回去可以看一下，就是在约书亚记的20章1到9节。然后呢，摩西先立了一个榜样，在约旦河东设立了三座，他尽了他的责任。然后呢，摩西的接班人就是约书亚呢，等到他进了迦南美地之后，战胜了那些的国家之后呢，他在约旦河的西呢，也设立了三座逃城，就是这里列出的三座逃城。啊，约书亚也吩咐，也顺服了神的命令，尽了他的责任，设立了三座。然后呢，最后呢，这些逃城呢，都成为利未人的城邑，这个很重要。逃城，利未人是祭司，是祭司。那祭司在这个城邑当中，他要尽他的责任，就是针对那些误杀人的人，他要有一些负责。所以呢，神特别的指定那些逃城必须是利未人的城邑。然后约旦河东有三座，约旦河西也有三座，这是人的设立，人的设立。那事实上在逃城中呢，我们这边一个经文，上面一个经文，就是在希伯伦，在中间下面，在犹大三地呢，就是希伯伦。这个是很，我最近读的时候发现是个很感人的一个故事。因为希伯伦是加特，对不起啊、哦，希伯伦是加勒冒险得到的一座城。当时神派12个探子进去，派了12个探子进去，一个就是约书亚，一个就是加勒，他们两个没有违背神。可是加勒到了迦南地已经80多岁了，80多岁，他80多岁呢，辛辛苦苦的征战得来的希伯伦，他却把他就是奉献出来当做逃城，这个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啊！我在这边一定要特别强调。然后逃城的含义是什么呢？设立逃城是神的命令，人的责任。可是逃城 主要是预表了耶稣基督。到了新约，非常清楚的，正如挪亚的方舟呢，是预表了耶稣；同样呢，陶城也是预表了耶稣。神在过去的日子中，借着挪亚的方舟，拯救进入方舟里挪亚的一家八口。现在呢，神要借着他的儿子耶稣，拯救一切进入耶稣里面这个的人。那过去神借着六座陶城拯救一切进入陶城那些因为无心而误杀人的人，同样呢，现在神要借着他的儿子耶稣拯救一切进入耶稣里的人。耶稣是你我的方舟，也是你我的陶城。在旧约中有陶城，在新约中没有，在新约中却有避难所。所以呢，避难所就是陶城，耶稣就是你我的避难所跟陶城。那在避难所这句话呢，在新约中有出现了一节的经文，就是在希伯来书第六章的13到20节。啊，牧师就念一次给你们听，《希伯来书》六章的13到20节，就当初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因为没有比自己更大可以指着起誓的，神就指着自己起誓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就是指亚伯拉罕；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这样，亚伯拉罕既然很久忍耐，就得了所应许的。人都是指着比自己大的启示，并且以启示作为实据，了结各样的争论。照样呢，神也愿意为那个承受应许的人格外显明他的旨意是不更改的，就启示为证，借着两件不更改的事。就借着应许跟启示这两件不更改的事呢，神绝不能说谎，叫我们这一些逃往避难所的人呢，持定摆在我们前头指望的人，可以大得勉励。我们有这指望呢，就如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且通入幔内。做先锋的耶稣，既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了永远的大祭司，就为我们进入幔内。这么伟大的一节经文，耶稣基督不只是你我要逃往的避难所，他也是你我灵魂的锚，他是我们的避难所，也是我们灵魂抓住的那个锚。在希伯来书这句话"灵魂的锚"呢？这个"锚"这个字呢，就是抓住船，就是说大船的那个锚 （anchor）。它有几个特点，也值得我们来思想的。那我们把这个跟陶城可以连在一起，就是说，锚呢，往往是摆在前面的，都摆在大船的前面，在前头。耶稣在你我的前头，是摆在前面的。这个锚呢，本身呢是坚固的，因为耶稣有从死里复活，这个永不再死的坚固的生命。因为这个锚的本身呢，就决定了你能够抓得紧不紧。如果你用一个木头做锚的话，你拉一拉就断了，你用纸也不能做，你必须用那种最坚硬的钢铁才能够做，它本身的坚固性呢，就决定它的稳固性。然后那个锚必须是抛在深处的。我们又看到大船的锚是丢在浅水的，都是丢在很深的地方。在这里告诉我们，耶稣为了你我进入了这个至圣所的幔子里面，是极深的地方，是人 不能进入的地方。那锚的本身必须要抓的牢靠，船才不会动摇。那抓的牢靠的就是那个万古的磐石。那这个就是耶稣基督，不只是你我的避难所，也是我们灵魂的锚。我曾经在读到这两句话，非常的震撼。原文是英文的，那我翻成中文。他说，生命中的风暴呢，证明锚的力量。如果一艘大船停在一个风平浪静的水里呢，他丢下那个锚呢，只是一个立场公式。那个锚有没有，他也没有感觉。唯有当这个大船在风暴当中的时候，那个锚的力量才显现出来。那个锚是好的、坏的、坚固的、不坚固的，丢得够不够深、太浅，立刻就显明出来。同样，你我的生命只有在暴风雨中显现出耶稣基督是不是你我生命的锚，还是我们自己是我们生命的锚。所以神有的时候在暴风雨中要让我们体会到，我们是靠我们的力量还是靠神的力量。然后 Corrie ten Boom 呢，如果大家不清楚的话，他是曾经在纳粹党的那个集中营幸存的，他的一个 sister 可能是他的妹妹，是在集中营的毒气中死掉的。当他说出这句话呢，是有经历的。你我都没有经过纳粹党的集中营，他经历过。他说，为了要体会到锚的价值呢，我们必须经历风暴的压力。就唯有在风暴的压力之下呢，我们才会体会到，才会珍惜到我们是灵魂的锚的价值。很伟大的一句话。那底下那句话呢，也告诉我们，当要记得，当我们在环境的无可指望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回到神的本性， The character of God。 我们要回到神是信实，神是良善的，我们一定要回到神的本性。神是大能的，神有他的主权等等等。希望借着这一次的风暴中，我们能够体会到我们生命的锚的力量到底有多大，有多大。那结束之前呢，我曾经这几天在我跟我们大学同学不是用 WeChat， 我们是用 Line L-I-N-E。 那在 Line 上呢，就看到了这一，他们就寄了这个照片啊，英文的。他说20年前我们有 Johnny Cash 最左边的那个人，那我们有 Bob Hope 中间那个人，我们有 Steve Jobs，这三个人都已经在几年前陆陆续续的已经死掉了。他说 Now 现在呢，我们没有 cash，
My video is stopped，
我们没有 hope， 我们没有 job。 我们 Nancy 点头可以看得到的话，听得到我的声音。好，我们没有 cash， 我们没有 hope， 我们没有 job。这是我们今天所面临的，我们现金用完了，我们很多人失去了工作，
我看不到，
我们失去了盼望，我们失去了盼望，我们失去了盼望。然后呢，我思想了一下呢，我就以这句话来回答他，我就说，唯有当骄傲的世人愿意谦卑的，首先承认他没有带所谓的 cash， 就那个人
My video is stopped，
来到这个世界，他也不能带 cash 离开这一个世界。其次呢，要接受他借着 job 得获财的能力呢，是来自于神。我们没有办法带金钱来，也带不走。那我们的工作的能力呢，是来自于神。最后，他必能在没有 hope， 没有希望的环境中，享受到神所应许的所谓的 living hope 这个永活的盼望。我不晓得为什么我忽然之间有这感动，我就用了这句话呢，就回答我同学所寄出的那个，我们现在是没有 cash， 我们是没有 job， 我们是没有 hope。 那我们所必须要谦卑的认为，我们没有带 cash 来到这个世界，我们也不能带 cash 离开这个世界。所以有没有 cash 不是最重要的事情，不是说不重要，不是最重要的事情。然后呢，工作的能力是哪里来？神给我们有工作的机会，给我们有工作的能力。所以当我们有工作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感恩？那在没有盼望的环境中呢，我们就会有这个所谓的 living hope， 圣经所说的是叫做活泼的盼望。当我们在这个世界呢，每一个人都疯狂的在封城、封箱等等的时候呢，神早就为你跟我预备了一座的逃城，一座避难所，让一切信靠他的人呢，能够平静的进入，得着庇护。这个底下那句话是我今天早上所看到的一句话，我就赶紧再加入。他说：“安全并不是没有苦难，安全是在苦难中能够找着安息。安息在哪里？就在逃城，就在避难所，就在耶稣基督里。曾经带领以那个英国人经历了世界的第二次大战的英国首相丘吉尔曾经说了这句话，他说：“千万不要浪费了每一个危机，危机有人说是转机，希望危机是我们能够认清自己、更认识神的这个机会。”不晓得我们对丘吉尔这句话所说的话，我们听清楚了没有？千万不要浪费神允许发生在我们生命中的每一场危机。最后呢，以这个结束，疫情中的逃城，就是也是唯有是，就是耶稣基督。疫情在灾难中，耶稣基督是你我唯一能够逃避的地方。希望我们弟兄姐妹呢，能够好好珍惜这次机会，在家中安安静静的把圣经读一读，向神祷告，珍惜你跟你家人最亲密的关系。夫妻有问题的一定要恢复，跟儿女有张力的也要恢复。如果跟弟兄姐妹的话，也可以用 WeChat， 用其他的能够彼此联络。那我相信呢，疫情会过去，希望如在耶稣基督逃城中，神允许我们在这个逃城中仍然能够按着在这个范围里面过我们正常的一个生活。就是这一群人不小心杀人的，来到这个逃城中，仍然能够继续的在有限的范围内生活，神给他们再一次的机会。那想想你我，可能不只是误杀人的，你我都是罪人。我们的话语不少已经杀了多少人，我们的表情不少也杀了多少人，可是神还是给你我这个机会。也许不是我们要求来这个机会，可是既然这个机会临到了我们，不要在那边消极的怪来怪去，我们可以更积极的来接受我们目前的环境，把这个最差的这个危机呢，转成你我生命中回忆中最好的一个转机。当我相信，当我们熬过这段时间，我们不管是明年后年回顾的时候，当我们跟我们的 子子孙孙讲述的时候，他们会认为我们好像活在一个故事的当中，好像是科幻故事，无法想象的故事。可是事实上，人类的历史就是耶稣基督的故事，我们就应该活在耶稣基督的故事的里面。耶稣基督是你我的逃城，是你我的避难所。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呢，爱我们的神啊，有的时候想法是简单，理论也是很容易，可是当我们在经历的时候，问题就出来。往往不是说我们认识你的不够，而是我们经历你的不足。我们多少时候在好日子中，我们就这样子过去。当在极难中，我们就彷徨，我们不知所措，我们就惧怕。神啊，求你做我们生灵魂的锚，让我们安稳的在你的怀中。你已经是成为我们的避难所，是成为我们的逃城，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求神，你用说不出来的平安赐福给我们弟兄姐妹。让我们在灵命上更加的坚强，我们更加有爱心，能够关心那些环境比我们差的人，让我们在主里来彼此鼓励、彼此劝勉、彼此来提携。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好，Nancy，你可以把它打开。好，我不晓得还有多少人还在网上的，
卡不卡？
全部都 mute。
我是刘兰，我在的。我今天晚上，然后我妈妈也在这儿。
好，感谢主。那个春云的还是 mute，他可能在想讲话。对，Nancy，你也是 mute。你们如果到右上角，我想挤下时间，大家彼此问安。你右上角，你可以 click 那个 gallery view，你会看到所有的人在同一个荧幕上。
我的没有
我的也没有
所以我鼓励你们，如果有 laptop，下次用 laptop 或者是用那个 iPad 之类的。
右上角哪里啊？
荧幕右上角就是有一个，你就点一下它有一，怎么讲？有一个叫 speaker view，有一个 gallery view，你会看到所有的人的。我用我手机给你们。
哎呀，没有我们的，
没。
我都看不见，什么都看不见。
那没关系，我们周间可以再试试看。
我只是看到你们谁用荧幕上，我可以看到，我看到牧师。
你可能看到有讲话的人，
我连牧师都看不到，他
我
讲
听
我的
到
麦
你
克风，你是没有我的 video
拉下来了，行。
我的手机有看，
我们都看到你了，我
都看不
可以
到。